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7月9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8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蓬佩奥敦促朝鲜效仿越南实现与美和解模式，特朗普律师朱利安尼通俄门是史上最腐化的调查，法国名导演波兰斯基之妻为丈夫报仇拒入奥斯卡奖评选机构，梵蒂冈为何重视叙利亚难民问题，美海军主力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引发中美定性争论，北京郊区在线驱赶外来人口，工厂被关，工人失工作，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中国国家医保局加快抗俄癌药降价，泰国对普吉岛沉船事故正式立案调查，中国公民41人遇难，第一批四名被困泰国少年足球队成员获救出动。听众朋友们，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蓬佩奥敦促朝鲜效仿越南实现与美和解模式，应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民的邀请，正在对越南进行为期两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日敦促朝鲜把越南作为榜样，称特朗普总统希望平壤可以复制河内与华盛顿实现关系正常化及走向繁荣的模式。蓬佩奥在周日抵达越南前刚刚结束了与朝鲜首都平壤与朝方代表就无核化问题所进行长达两天的艰苦谈判，虽然蓬佩奥在周日表示朝鲜承诺完全无核化，但朝鲜官媒朝中社却在会后称蓬佩奥与平壤提出的要求是强盗逻辑，会谈令人遗憾。对此蓬佩奥则于当天与日本东京访问时回应称，如果回应朝鲜全面去核是土匪手段，那么全世界就是一个帮派，因为这是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定。蓬佩奥在抵达越南河内后，在参加一个对商界高管发表的演讲中表示，希望有一天能与朝鲜建立类似同美国的长期敌人越南所形成的合作关系。据悉，这是蓬佩奥在出任美国国务卿后首次访问越南，越南同时也是蓬佩奥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他在发言中指出，美国和战后越南1985年开始就归还美国在越南阵亡军人遗骸进行合作，而过去20年美越之间的贸易增长了80倍，美国公司向越南投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他并宣称美越发生的奇迹也可以出现在朝鲜，他重申美国对于朝鲜的要求非常明确，要看朝鲜及其领导人作何选择。蓬佩奥表示，如果朝鲜能效仿越南与美国和解，从而发展国内经济，金正恩不但是朝鲜人民的英雄，还会被历史所铭记。特朗普律师朱利安尼通俄门是史上最腐化的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律师前纽约市长卢迪·朱利安尼在周日批评通俄门调查称，这是我见过有史以来最为腐化的一场调查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沉寂数日后于周六再次开始了对通俄门调查的口诛笔伐，他在推特上表示，公众舆论现已强烈反对这一被操纵的捉妖行动及所谓的特别检察官，这是因为公众明白我们没有与俄罗斯勾结，这样的指控是如此的荒谬。他还说道，两名联邦调查局地下情侣的言行才是对我们的国家的欺诈行为，唯一与俄国的勾结都是由民主党干的。来自特朗普新一轮针对通俄门调查的攻击迅速引起了其支持者和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的回应，他表示，但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有罪的事情。朱利安尼还称，我们很快就能决定是否赞成总统与特别检察官穆勒会谈。法国名导波兰斯基之妻为丈夫报仇拒入奥斯卡奖评选机构，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影艺学院上个月宣布，已经增加了900多名成员，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好莱坞。影艺学院每年都会发出一轮邀请，在遭到批评成员以白人和男性为主后，更致力于改善少数族群和女性的代表性。52岁的法国女演员艾玛纽埃尔·塞涅周日在法国《星期日报》刊出公开信表示，美国影艺学院向她建议加入该机构，从而体现男女平等精神。她虽然追求男女平等的原则，一直就是女权主义者，但几周前为了配合当前潮流，该机构曾经决定把她的丈夫波兰斯基除名。她说她怎能假装不知此事？美国影艺学院 2003年曾经为《战地情人》一篇颁给波兰斯基最佳导演奖，他们如此健忘，岂不怪哉？他还说，美国影艺学院大概认为我是一个一心想发迹的美品女演员，会忘了我已经与最伟大演员结婚29年了。84岁的波兰斯基曾执导过《诗鹰记》和《唐人街》，他被控于1977年在美国影星杰克·尼克逊洛杉矶家里迷奸过一个13岁女孩。在警方撤回这个指控后，波兰斯基承认犯下性侵罪，且被拘留48天接受心理评估。几十年过去，波兰斯基一直因该案而受到指责，并被迫放弃担任上一次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主席。
梵蒂冈为何重视叙利亚难民问题？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罗马天主教廷教宗方济各周六在意大利南部城市巴黎会晤了中东地区普世教会领袖和基督信仰团体。借此机会，梵蒂冈表示对东方基督徒的关注，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叙利亚难民重返家园。罗马天主教廷为何重视叙利亚难民的回归问题？负责东方教会事务的枢机主教格尼许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采访。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92省，现年66岁的格尼许枢机主教用法语解释说，目前黎巴嫩是一个有大约400万人口的国家，150万叙利亚难民，主要是叙利亚的逊尼派穆斯林，还有50万巴勒斯坦人，在这里很久了，他们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后产生的难民，他们也是大约50万的逊尼派穆斯林。所以黎巴嫩现有总数200万逊尼派穆斯林难民。我们知道黎巴嫩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特殊国家，在其人口四大组成中形成了一种平衡状态，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德鲁兹派。如果在有着这种平衡的国度里，要求黎巴嫩接纳200万信仰逊尼派穆斯林的新公民，显而易见，这将造成黎巴嫩严重失衡。在此情况下，黎巴嫩将终结，大家可以懂得，那时要不黎巴嫩消失，要不黎巴嫩发生冲突。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提到，罗马教廷现在担心基督徒在中东有被抹去的风险。梵蒂冈认为，中东地区的基督徒比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 20%， 而如今则仅有 4%。
美海军主力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引发中美定性争论。台湾国防部在周六向媒体透露，美国海军两艘 DDG-89 及 DDG-65 于当日上午由台湾南部海域航经台湾海峡向东北环行。该事件随后引发来自中美双方对此完全不同的评论，而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则特别呼吁台湾民众应认清美国的真实目的。据中央社报道，参加了此次军事行动的美军驱逐舰分别为马斯廷号和班福号战舰，并配备有神盾作战系统。此前中国大陆军方曾在今年出动战机及战舰针对岛内台独势力进行了多次颇具政治色彩的热岛巡航。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捷一则在8日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危害我们国家利益的事情，台湾同胞应该认清形势及美国行动的真实目的。他并呼吁称，千万不要有人去帮助美国打台湾牌，伤害两岸同胞的利益，伤害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这则是刘捷一在当天上午出席首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开幕式后被媒体问及这一事件时他所做出的回应。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查理·布朗上校在随后证实了两艘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事。他宣称，美国海军两艘军舰于当地时间7月7日至8日在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进行了例行性的穿越。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和东海之间航行时会通过台湾海峡，多年来一直如此。北京郊区再次重现 驱赶外来人口，工厂被关，工人失去工作。曾在去年年底，由于北京大兴郊区一处外来人口聚集地发生大火，北京市政府随后顺势驱赶生活在当地的所谓低端人口事件，在一时间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被认为是公权力过于强势的推行不完善政策事件的典范，引发了大量的批评和质疑声音。据多方消息显示，有迹象表明，针对外来人口的驱赶现象又在北京市南北郊的大兴及顺义区内多地上演。虽然自去年的新界村大西火灾事件后，大批在当地从事服装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都已经离开本京，但还有部分作坊主和外地人口选择留在当地勉强生计。一名在当地的服装厂作坊主在受访时分析时局称，人家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高端人才，不需要你就低端，只能这么解释。我感觉北京真是太不人性化了。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中国国家医保局加快抗癌药降价，以中国癌症患者面临高药价、假药频繁等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大陆电影《我不是药神》在上映三日后累计票房超过13亿元。与此同时，这一由文牧野执导、宁浩、徐峥共同监制、徐峥、周一围等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也在影评网站豆瓣获得了 9.0 分的好评，可谓是近来少有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中国电影。对于片中提及的部分问题，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在近日表示，各有关部门正在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后续措施，敦促推动该类药品快速降价。今年4月8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在博鳌腊洲论坛上曾透露了一组数据。他说，目前全国每年癌症发病约380万人，癌症死亡约230万人，五年患病人数约749万人。但面对癌症在逐渐成为对中国人健康的一大主要威胁时，抗癌药费用，特别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进口药费用，则持续增高不下。这部以现实题材的电影在大荧幕前获得成功的同时，大陆媒体周日报道，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表示，对于在去年7月公布的15个确切疗效但价格昂贵的癌症标靶药所列入的抗癌药目录，下一步将进行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降低。该部门还表示，将以准入谈判的形式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平衡患者也需求及企业合理利润和资金承受能力，从而实现降价的目的。此前，中国总理李克强曾在今年两会上做出过让抗癌药品进口税率力争降到零税率的承诺。泰国对普吉岛沉船事故正式立案调查，中国公民41人遇难。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在周日确认，截至当日上午9时，中国公民有41人在泰国普吉岛帆船事故中遇难。目前为止，该事故共造成42人死亡，仍有15人失踪。泰国警方及有关部门并已对帆船事故正式立案调查。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在周日介绍称，泰国警方及有关部门已经对普吉岛游船翻沉事件正式立案调查，中方也将参与相关调查。他还在出席中泰双方与当天召开的首次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泰国总理巴育高度重视此次事故的相关处理，要求泰方与中方保持密切合作。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只要还有失踪人员，搜救就不会停止，只要有 1% 的希望，就会尽 100% 的努力。第一批四名被困泰国少年足球队成员获救出动，牵动泰国上下并引起全球关注的泰国野猪少年足球队12名成员及教练被困山洞群一事在周日有了最新进展。泰国清莱府代理行政长官纳荣萨8日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经救援人员努力，四名被困山洞的少年足球队员已于当天傍晚被成功救出，并已被送进医院。而就在一天前，泰国海军救援队还在网上首次公布了由被困学生向家人书写的保平安信，以让他们暂时放心。纳荣萨称，当天的救援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泰国军方人员还透露，预计仍需要2至4天的时间，才可能将所有受困人员救助出动。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喜剧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几天后好评如潮，票房大涨，并直击中国大陆抗癌药价格过高等社会痛点，引发中国舆论的反思。影片是以天价瑞士抗癌药格列卫为切入点，从药而展开的小人物成长故事，讲述了一群底层中国人自救与自赎。电影主角的原型来自一名叫陆勇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34岁那年，陆勇确诊得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的格列卫，花费60万元人民币。由于不堪经济重负，陆勇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致癌药格列卫在中国售价23500元一盒，而印度的仿制药仅200元一盒。2014年，陆勇因帮助上千个病友购买这种药，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出公诉。493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于刑事处罚。2015年1月，被关押135天后，陆勇被无罪释放。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在读了电影剧本后，陆勇对电影中的人物程勇的形象并不满意，因为剧本中的程勇是一个想要赚钱的保健品店主和药贩子，他在一群癌症患者的恳求下良心发现，才去帮助其他患者，成了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总代理商，由此卷入生活和法律的漩涡，最终被判五年有期徒刑。而在陆勇自己的真实经历中，他是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并帮忙代购，结果却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在癌症患者的眼中，陆勇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虽然电影中的程勇并不是真实故事里的陆勇，但电影中有缺点的程勇仍然感动了观众。扮演程勇的著名演员徐峥在电影中的演出也被认为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演。有观众留下评论说，很久没有看到那么好的国产剧情电影了，这是关于人性、关于人心、关于选择、关于生存的电影，体现平凡生活中的不凡之举。我不是药神被称为是中国电影的新希望，因为它切中了许多中国人的要害，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内心的隐忧与伤痛，高昂的药费随时有可能拖垮一个殷实的家庭。电影中，一位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老妇人对警察痛苦又无奈地哀求说，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吗？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吗？我吃了3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该电影在批评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多多少少影射了中国现实政治的大环境。在电影中，由李乃文饰演的瑞士医药代表被认为影射的是瑞士诺华公司代表，该人被对号入座为一位中共高干子弟。有网友注意到，2004年至2010年担任瑞士诺华中国区总裁的李振福，正巧与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次子同名。有评论指，我不是药神电影的矛头没有指向中国医疗社保制度本身，也没有指向医疗公司，而是取巧地指向了人心。医药公司代表有他们的立场，警察站在自己的执法立场上也没有错。印度仿制药治病救人，但也的确不符合中国的法规。没有谁是绝对的好，也没有人是绝对的恶。电影本身并未就保护制度还是保护人民 提供所谓的正确答案，这是为了规避风险得以上映，也不能说不是中国的现实。尽管如此，电影《我不是药神》在印度仿制药的背后，让中国的多重问题被揭露，突破一般喜剧的尺度，涉及到底层民众生老病死有关的敏感题材，传递透露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人心的治愈力量。影片现实主义的笔触，对人性之光和社会进步的展现，让不少观众感受到生命的坚韧和温暖的正能量。作为一部兼顾娱乐效果和社会意义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对抗癌药价高昂和现有社保体系下一些人癌症病所形成的家庭社会灾难的体现，自然导致和促进中国社会舆论的深思。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已经发表声明称，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药文分析。喜剧电影《我不是药神》，笑泪打动人心，引发社会反思。由肖曼编播，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媒体本周末特别关注的两大突出主题，一是冲进世界杯半决赛的法国足球队将与比利时的比赛，二是法国总统九日将在凡尔赛宫面对议会两院议员关于其经济社会政策的演讲。世界报周末版和巴黎人报今天都没有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星期日报网站刊登了一篇对华为集团首席执行官胡肯的采访的部分内容。胡肯在这篇采访中详细介绍了华为集团在法国的发展战略。星期日报指出，华为在手机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也引发很多不安。他向该报表示，集团对法国市场前景十分乐观，目前占据法国智能手机市场15%的份额，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他强调，十年来，华为并没有满足于在法国出售产品和服务，而是同时也与285家供应商合作，其中既有像法国电信巨头 Orange 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有新创企业或中小型企业。眼前的贸易战是否会威胁华为的发展呢？胡肯表示，目前出现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是开展开放式的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共识，而不是自我孤立。他说，华为集团在所在国家有社会责任，全球化与落地发展之间应当密切相连。通过税收和就业，华为集团也对当地社团有所贡献。华为集团希望他的努力能为法国社会所承认。他表示，华为在法国是为了播种而不是打猎。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将在凡尔赛宫面对议会两院议员，发表他上任以来的第二次经济社会政策讲话。世界报和巴黎人报的文章都认为，马克龙试图通过这次两院联席会议为其总统任期找到一种新的动力。报道指出，马克龙在竞选期间就已经承诺，一旦当选将每年一次向议会两院联席会议汇报其任下大政方针的推进和落实情况。这种做法来自美国总统每年向参众两院所做的国情咨文讲话。巴黎人报的报道指出，这第二次演讲对于马克龙来说正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各项民调显示，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在下降，法国人已经不再像他当选时那样宽容，不再那样静等他的政策带来改变，民意已经转向怀疑，转向不再耐心，甚至有些失望。六月份的民调足以显示这一点，民众对他的评价更是不公正、不够亲民、缺乏效率等等。这篇报道指出，甚至在支持总统的议会多数阵营，也有人感到迫切需要调整目标。世界报特别发表文章，强调马克龙创立的共和国前进党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总统平衡其向右倾斜的政策。文章综述不同议员的担忧，写道， 这些是发自内心的呼吁，与《世界报》不久前披露的三名经济学者的内部上书观点一致。当时三位经济学家提醒总统不能对社会问题无动于衷。这篇报道指出，其实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阵营中几个月以来就不断有人低声抱怨，社会补助金可能受到削减或财富税改革等等都不断增添这种不安。但如今一些马克龙的支持者开始公开提出批评，表达他们的期待。这篇报道引述一名议员指出，政府的行动应当更多地体现马克龙竞选承诺的同时，在解放经济的同时，应当加强旨在保护法国人的措施。另一名议员表示，政府应当采取一些左翼措施来平衡那些已经推出的右翼措施。根据这篇报道，在共和国前进党内部，大约有30名议员在去年年底就组成了一个小组，试图推动更加关注那些处境艰难者的政策。为首的正是国民议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 Brigitte Bourguignon。两天前，这名议员就已经呼吁总统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制定出法国社会模式变革的框架。这篇报道指出，呼吁马克龙平衡其政策的呼声并不止于这个议员小组。马克龙竞选活动中的一些主将也提出了应该更好地定义马克龙思想，推动其政策的左翼支柱。还有一名议员指出，现在是转折点。马克龙任期第一年推动劳动法改革确实是一次挑战，但一年之后，那些来自左翼阵营和社会党的人希望社会议题确实提上日程。世界报这篇文章指出，民调结果也显示出了这种左右不平衡的现实。 76% 的法国人认为马克龙的政策不公正，并没有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要求大家做出努力。世界报同时刊登了共和国前进党议员 Frédéric Barbier 的文章，呼吁总统拿出一系列大胆措施应对社会排斥以及贫困现象。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抵达越南，开展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时至越南国内掀起抗议脸书地图涉及南海领土争端风潮，越南亟待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之际，泰国媒体评论越美全面伙伴关系未来可能获得进一步加强。根据之前透露的行程，蓬佩奥的五国访问行程中并没有越南。军人出身的蓬佩奥今年四月出任美国国务卿以后，始终在为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奔走于亚洲各国之间。对于本月7号刚刚结束的北朝鲜谈判之旅，亚洲地区媒体反应一致，指出美朝官员分别表态认知各不一致。蓬佩奥离开平壤时表示，美朝就无核化核心问题进行谈判并取得了进展，而北朝鲜外交部则公开发表声明，美方的苛刻要求只会动摇北朝鲜的弃核决心。可见美国跟北朝鲜之间的无核化谈判仍然徘徊在立即去核与逐步去核之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此前就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蓬佩奥，年初在就任美国国务卿一职时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寄予厚望。特朗普曾经发表声明对其给予支持，表示蓬佩奥将会为恢复美国世界地位而不懈努力，进一步巩固盟友，打击敌对势力。蓬佩奥此次临时修改行程走访越南，外界媒体评论双方或将有重大的议题亟待洽商，其中最有可能谈及中国与越南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南海问题。以往在美越高层会谈对南海问题保持一致共识，多以强调尊重国际法和维护海空航行自由为主基调。至于此次访问越南的会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务卿的亚洲观点和态度。在众多的华文媒体中，蓬佩奥并不是一个对华态度积极而友善的外交家。越南外交部7月5号召开新闻会，公布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应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民邀请，将于7月8到9号访问越南的消息。该次新闻会通报内容还涉及越南与中国在南海西沙群岛地区的领土纠纷。越南政府声称最近已向脸书公司致函，就标示地图的文字内容提出抗议。 泰国媒体援引越南外交部副发言人吴全胜发言报道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越南期间，将跟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等高级官员进行会晤，双方将就全面提升越美伙伴关系展开讨论，分别针对地缘政治、国防安全、经贸投资、外交关系等领域进行深入探讨，包括就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以及地区战略交换意见。泰国媒体评论称，越南是蓬佩奥出任美国国务卿后第一个造访的东南亚国家，越美两国关系特殊，双方自上个世纪70年代结束了长达20年的对抗后，双边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并且逐步升温，两国于2013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前特地走访越南，宣布解除了对越南的军售禁令，促使越美关系迅速发展。2017年期间，越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忽略意识形态隔阂，分别展开了历史性互访。越南总理及越共总书记先后访问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造访越南。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政府历来注重发展海洋实力。越南海军近年来不断获得美国和日本提供的军舰援助。今年在中国缺席2018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越南海军则以首次参演的身份加入了这一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合军事演习。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蓬佩奥敦促朝鲜效仿越南实现与美和解模式，特朗普律师朱利安尼，通俄门是史上最腐化的调查，法国名导演波兰斯基之妻为丈夫报仇，居入奥斯卡奖评选机构，梵蒂冈为何重视叙利亚难民问题，美海军主力驱逐舰通过台海湾海峡引发中美定性争论，北京郊区在线驱赶外来人口，工厂被关，工人失工作，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中国国家医保局加快抗癌药降价，泰国对普吉岛沉船事故正式立案调查，中国公民41人遇难，第一批四名被困泰国少年足球队成员获救出动。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艾娃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2018年6月27日的明镜编辑部第265期里，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先生和经济学家贺江兵讨论美中贸易战后果的问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贺女士您好。
您好。
贺女士，贺江兵先生原来说这个美中贸易战打不起来，现在又说美国要打贸易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嘉宾最初认为中美双方实力相差实在是悬殊，中国没有能力开打贸易战，所以认为打不起来。但他后来发现，刘鹤、李克强的团队虽然比较开明，金融和经济水平也蛮厉害的，但没想到他们的力量居然干不过胡锡进和金灿荣。你看现在中国采纳的就是胡和金的说法，就是打，认为中国里面有牌呀，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现在川普那边他也下不来台，不打不行了，因为他对华强硬的态度让他的支持率上来了。
刘鹤一开始呢信心满满的表示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怎么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贺江兵先生认为，现在美国左中右都坚持打，川普一下很有信心，而且他本来也是有铺垫的，因为中国的中文译本跟英文不一样，人家说的是暂停，并没有说停止。川普从个人政治和美国经济实力方面考虑，都有信心要打，而且川普认为，通过打贸易战，可以把在外的美资企业打回到美国本土去，提升美国本土的就业，为什么不打？
金灿荣呢都给政府支过什么招？嘉宾怎么看这些呢？
金灿荣的第一招是说让马化腾把那个苹果手机上不了朋友圈，他说就都没有人买苹果了。第二就是抛售美债，贺江兵先生认为这两招纯属胡扯，都是自杀式的蠢招， 苹果可以制造一个 APP， 直接把朋友圈转到它的 APP 上。至于买美债，美国有一个紧急状态授权法案，可以直接把它冻结。你怎么抛售？而且你不计后果的集中抛售，是政府干扰市场，他不逮你，他不收你的，收谁的？
那中兴制裁上，美国精准命中中国。川普总统呢，现在决定打这场贸易战。嘉宾有没有提及川普还有什么弹药呢？
嘉宾认为，如果中美贸易战开打，中国必然会有明斯基时刻这个后果。美国人当然看得到，美国的川普团队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会精准打击中国。双方进出口额度悬殊，中方没有打的基础。美国在中国进口的那些东西，随便找个国家就可以替代，而中国需要美国的东西少了就要命。贺先生重点谈了，就是这个贸易战会让中国有四大泡沫产生。这个四大泡沫呢，比以中兴这样的打法打中兴还要让中国痛苦。哪四大泡沫呢？那就是第一个泡沫就是中国的债务泡沫，第二个是人民币泡沫，第三个是楼市泡沫，第四个是中国的股市泡沫。如果这些泡沫都戳破之后，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就是他说的明斯基时刻的到来。
川普打这场贸易战对美国国内的经济会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
贺江兵先生还指出，川普想打经济战的一个具体理由就是他想要物价上涨。现在美联储一个劲儿的想加息，因为美国经济肯定要过热，加息是预防经济过热的一个方式。他现在物价不涨没办法，而打这个贸易战可以人为的让物价上去，物价涨了方便美联储加息，加息后全球的美元都会往美国去，这对美国是个大好消息。
感觉这次中美贸易战比2015年那次的金融危机还厉害，比股市危机还厉害吗？
是的，嘉宾也认为，从长远看，这次比那个影响力大，那个只是技术性的问题，这次是战略性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会是巨大的。贺江兵先生认为，现在中国和美国开打贸易战，就像幼儿园的小孩跟拳击拳王泰森打一样，打得赢吗？谁都知道是打不赢的。
刘贺先生最近呢来欧洲，说欧盟跟中国站在一起。嘉宾觉得中共在全球搞统一战线这个方式，会不会对美国有所压力，让他放松对北京的制裁呢？
贺江兵先生认为，这个是单边思维、直线思维，也可以说就是过去那种传统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那是不对的。嘉宾认为，美国跟欧盟也好，跟日本的贸易争端也好，它是属于简单技术型的，属于技术争端，它跟中国的区别是本质的区别。
好的，谢谢贺女士您的介绍。
啊，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谢谢您的收听，再次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下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80期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托克维尔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米尔称他是第一位民主哲学家，他以一位法国落魄贵族的眼光深入探讨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劣，也借此深入研究了民主制度本身，他的洞见和预言至今影响着世界民主制度的发展的进程。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一，苦难的贵族。赵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今天终于走到了托克维尔，这个名字在中国也有不少人知道，但对他的思想了解的并不深入。
是的，托克维尔这个人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他所著的《论美国的民主》是世界上研究民主制度的开山之作，可以说只要讨论民主制度都会借助这部书， 不管你是反对还是拥护民主制度，只要你想说点有意义的话，这部书总是要读的。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在经历了纳粹第三帝国和苏维埃红色帝国的崩溃之后，学术界、思想界对托克维尔的兴趣日益高涨。在中国，因为2013年有位高官提到了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于是媒体跟风捧场，托克维尔在中国就又大红大紫起来。可是这阵吹捧之风对深入研究托克维尔的思想毫无注意。我们知道20世纪末红色苏维埃帝国垮台之后，美国日裔哲学家福山写了一部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认为民主自由精神是黑格尔绝对精神展开的终极阶段，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相比较而言是一个更优的制度。但是十几年过后，西方民主制度并没有在一些国家成功地生根成长起来，比如在俄罗斯，它有一部相当民主的宪法，但是它的政治运作依然要靠普京的强人政治。而中国呢，则孕育出一个经济发展、政治倒退的怪胎，他的意识形态选择依然信奉早已被世界大部分国家抛弃的马列主义，国家的价值选择和普世价值毫不沾边，反倒是追想脏唐烂汉，要实现文革时红卫兵的理想，让世界一片红。而美国的特朗普也不大顾及西方传统的政治理念，民主制度的生命力究竟如何，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前世界的乱局，倒恰好给我们个机会来温习一下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思考。
确实是个好机会，让我们和听友们一起做这件事。好，书归正传，先来讲托克维尔的身世。托克维尔家族是法国年代悠久的贵族世家，他的父系是佩剑贵族，也就是那种跟随国王出生入死以战功受封的贵族。他的远祖曾跟随征服者威廉渡海征服英国，他的母系则是穿袍贵族，也就是靠知识或商业服务于国家而获封的贵族。这个贵族身份托克维尔是很珍视的，但是他不是把这个身份当成高人一等谋取利益的特权，而是以这个阶层内人士的眼光分析贵族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分析贵族和法国文化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家族几乎全部上了断头台，他的父亲母亲只因为临被处决前罗伯斯庇尔倒台才幸免，但是他的父亲艾尔维·托克维尔虽然年仅24岁，出狱时已是满头白发。他的家族中被处死的年纪最大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勒泽布。1750年他是路易15的出版总监，曾冒着风险保护百科全书派的作者，保护启蒙哲人。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被禁止出版时，马勒泽布悄悄跑去给狄德罗报信儿，并妥善地收藏起百科全书的全部稿件，而且呢，他还巧妙地帮助卢梭出版他的著作。我们知道卢梭这个人呢是有被迫害妄想狂的，但是他却一辈子感谢马勒泽布。这位老人有三个孙女儿，一位嫁给了夏多布里昂的哥哥，一位嫁给了艾尔维·托克维尔，也就是阿利克塞·托克维尔的父亲，所以托克维尔和夏多布里昂是远亲。托克维尔的这位外曾祖父是他内心的榜样，这位老贵族 是一位充满自由思想的人，同时又保持着对波旁王朝的忠心。但是这个忠诚不是佞臣的趋炎附势，而是一位正臣在为国王服务时坚持自己的道德理想。1775年他致信给路易十六，反对解散税务法院。他在信中说，任何一个公民单位或社会都保留有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国王最初始的宪章的一部分，因为它可以追溯得更远，它是一种自然权利和理性权利。但是陛下，它从您的臣民那里被夺走了，我要冒昧地指出，在这一方面政府像顽劣的儿童一样不知节制。
这位老人可真够勇敢的。
更勇敢的还在后面。当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特别法庭受审判时，马勒泽布坚决要求充当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他当时心存希望，以为路易十六至少能保住性命。但是在审判进入到最后阶段时，他明白罗伯斯皮尔不会放过路易十六，所以他在致最后的结辩词时泪流满面。罗伯斯皮尔站起来说，我原谅马勒泽布先生为路易流的眼泪，但是我要告诉他，国王必须死。事后人们都劝老人逃离法国，那个时候呢，逃离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他坚决不走。他心想，万一王后玛丽安多奈特被审，他也许能帮上忙。果然革命法庭没有放过这个老人，1794年4月他被捕了。在他被从法庭带往刑场时，因为双手被绑住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他平静地说了一句话，真不是个好兆头，罗马人再不能前行。他是至死都以古罗马英雄为榜样，现在呢，他的雕像就树立在巴黎大法院的中庭，作为律师的榜样。
马勒泽布的英雄气概，他的曾外孙托克维尔是牢牢记在心里的。
是这样的，托克维尔自己说，我是马勒泽布的后裔，他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又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在托克维尔身后的文档中有一张纸，上面记着这样的话，他这样一种双重的典范，我过去不曾忘记，将来也永不会忘记。我们今天介绍的托克维尔这个苦难的贵族背景，对理解他今后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发展都极为重要。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0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一，苦难的贵族。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谢尔文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节目《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Nabil, j'ai 32 ans, je viens du Maroc. Quand je suis à Paris, j'aime me balader sur les bords de Seine parce que ça me rappelle de l'ambiance au Maroc.Et je voudrais savoir l'importance de la Seine à Paris.
Nabil 来自摩洛哥，在巴黎已生活一年半。他就像大部分巴黎人一样，喜欢沿塞纳河散步。今天我们将乘坐水上巴士畅游塞纳河。
Bonjour Nabil.
Bonjour.
Toi, tu connais le bateau bus?
Oui, je le connais de vue en fait. Enfin, j'ai jamais essayé.
On va prendre les billets?
Oui, bien sûr.
Nabil 竟然从来没有乘坐过水上巴士 le bateau bus， 也没坐过大名鼎鼎的苍蝇船 bateau mouche， 太落伍了，赶紧补救一下，先去买票。
Bonjour. Je voudrais 3 TT réduits avec passe navigo.
D'accord, vous avez les passe navigo avec vous?
Oui.
Voilà pour vous.
Merci beaucoup.
Je m'attendrai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D'accord, merci.
Je vous en prie, bonne journée.
船票15欧元一张，全天有效。如果你有巴黎公交月票 Bus Navigo， 你还可以享受减价船票9欧元一张。Le bateau bus 是巴黎水上公共交通工具，一张票可多次上下船。与观光游船不同的是，船上没有导游服务。我们今天特邀 Axel Garlier 做我们的导游。Bonjour Axel.
Bonjour.
Bonjour, c'est Nabil.
Enchanté.
Vous allez bien?
Ça va très bien.
On va se mettre dans la queue?
Oui.
Axel 是 Paris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这份杂志专门为人们挖掘巴黎鲜为人知的去处，提供观光绝佳方案给 Bon Blanc。Allez, on monte dans le bateau.
Prochaine arrêt, Saint-Germain-des-Prés.Next up, Saint-Germain-des-Prés.
Axel, est-ce que vous conseillez le bateau bus pour visiter la Seine?
Oui, alors c'est vrai que le bateau bus peut être un bon moyen de transport pour aller notamment, par exemple, de Notre-Dame à la Tour Eiffel, en passant par des arrêts comme le Louvre, le musée d'Orsay, le Grand Palais, les Invalides. Donc ça permet quand même d'avoir un très très beau panorama des plus beaux monuments parisiens.
其实乘坐巴黎水上巴士能让游客沿着塞纳河看尽巴黎的名胜古迹，从巴黎圣母院到埃菲尔铁塔。
Paris est divisé en deux parties par la Seine et comment on appelle chaque partie?
Alors en fait, il faut prendre dans le sens est-ouest. Donc quand on vient dans ce sens-là, la partie au nord qui est à notre droite, c'est la rive droite, et la partie au sud qui est à notre gauche, c'est la rive gauche.Tout simplement.
D'accord.
Alors historiquement, la rive droite est plus commerciale, économique, fashion, et la rive gauche est plus intellectuelle, artistique. Aujourd'hui, la tendance s'est un peu inversée. Alors la rive droite, c'est plus populaire, bobo, et la rive gauche, plus bourgeois, plus aisé.
Seine 河以南称左岸 rive gauche， 曾是巴黎传统的艺术和学术区。Seine 河以北称右岸 rive droite。是传统的商业时尚富人区，不过这种趋势已经发生逆转，今天的富人区正在左移，右岸更充满艺术活力。
Il y a combien de ponts sur la Seine et il date de quelle époque?
Alors, il y a 37 ponts à Paris. Donc, en fait, ils n'ont pas été construits au même moment. Le plus vieux, en fait, c'est le pont Neuf, qui date de 1604, donc il y a plus de 400 ans.Et le plus récent, c'est la passerelle Simone de Beauvoir, qui est vers la bibliothèque François Mitterrand et qui date de 2006.
塞纳河上目前共有37座桥，最新建的一座是 La passerelle Simone de Beauvoir， 最老的一座始建于16世纪亨利四世时代的新桥 Le Pont Neuf。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两个多世纪前新桥上是有民居的。
Et on arrive donc sur l'île de la Cité.Qui en fait est vraiment l'origine de Paris, là où les Gaulois et les Romains se sont installés parce que c'était une défense naturelle d'être sur une île entourée d'eau. Donc c'est vraiment le cœur historique de Paris.
C'est là où il y a Notre-Dame de Paris, je pense.
Exactement, c'est là où il y a Notre-Dame de Paris.
期待岛 l'île de la Cité, 是巴黎的历史发祥地。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就伫立在这里。
Jusqu'au XIIIe siècle, Paris, ce n'était que l'île de la Cité.Donc en fait, ça commençait à l'est, à la Tournelle, et ça finissait à l'ouest, au square du Vergalan. C'est tout.
巴黎城从13世纪开始以西岱岛为中心，先向塞纳河左岸拓展，后延伸到右岸。On vient de quitter Notre-Dame. Alors Nabil,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la vue depuis le bateau bus?
C'est une vue magnifique parce qu'on voit presque tous les monuments de Paris, on voit tout. C'était vraiment trop bien.
在塞纳河上能清楚地看到两岸的历史建筑，看到岸上人来人往的生活画面，看到人们沿着河堤悠闲地散步。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蓬佩奥敦促朝鲜效仿越南，实现与美和解模式。特朗普律师朱利安尼：通俄门是史上最腐化的调查。法国名导演波兰斯基之妻为丈夫报仇，进入奥斯卡奖评选机构。梵蒂冈为何重视叙利亚难民问题？美海军主力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引发中美定性争论。北京郊区在线驱赶外来人口，工厂被关，工人失工作。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中国国家医保局加快抗癌药降价。泰国对普吉岛沉船事故正式立案调查，中国公民41人遇难，第一批四名被困泰国少年足球队成员获救出动。听众朋友们，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En Mardi》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Natty Jea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